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念的经节，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7到62节。我可不可以请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57到62，刚好有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从弟兄们开始，单数节，预备来。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还有一处是在约翰福音21章21到22节，我们就大家一起把这两节念一遍，预备来。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新年好。岁首年终，也是一个我们常常一方面对过去的一年有一些回顾，可能有一些感慨，但基督徒常常被提醒要感恩。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于新年有一些期盼，英文叫做 New Year Resolution， 新年一个新的志向，一个新的心志。我不知道你的新志向是什么，对于新的一年有什么期许。也就在因为这个时候，所以今天的讲题在每一年的第一个主日多半也都是因为这样子一种心情而预备的。今天的讲题四个字，大家一起来念，什么题目？跟从耶稣。好，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春夏秋冬四季的循环，日夜星辰的运转，都是你的信实在显明。因为你不但创造了万有，你也继续的托住万有。为过去的一年我们可以感谢，但我们也要为前面的一年来仰望。因为我们的生命一直在变化中，有一些变化是我们选择的，有一些是不自主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论如何，因为我们的生命一直在变化中，我们迫切的需要在这一切的变迁里，能够知道，能够经历，能够更多的认识，有那一位信实全能的真神。他是那信实的，不改变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也是那全能的真神。所以，亲爱的主啊，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主耶稣进入这世界当中，启示光照，将那人没有办法，原本无法认识，永不改变，信实又全能的父，启示光照并成全。所以我们今天早晨来敬拜，来仰望，来感谢，来等候，来领受。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商人都知道，就着旧年跟新年交接的时候制造商机。我手上有一份上个周末的报纸的夹页，这个报纸的夹页是两面的广告，后面的人可能看不大清楚，前面的人一看就是这个广告是在销售什么东西，运动器材。两面通通是跟运动有关的广告，这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店，因为这个店是一个运动权威店，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Sports Authority。 那他说话的时候呢，人肯定是要听的。 为什么这个时刻是商机？这上面所卖的产品的价格不逊色于黑色星期五的价格。为什么运动器材在旧年新年的交接是一个商机？其实蛮容易了解的。在感恩节黑色星期五，我跑到 Nordstrom 去，好不容易抢购到的一条100%纯毛料，而且是那名设计师名牌的一条长裤买回来穿了。穿的时候觉得还挺贴身的，很合适的，很舒服的。这是感恩节之后黑色星期五拼了命买到的一条裤子，也不过隔了一个月的时间，穿还是穿上了，但是穿的时候要先吸一口气。小组团契聚餐、关怀部聚餐、敬拜部聚餐、家庭聚餐，什么聚餐，一餐又一餐的吃。一个月以前很舒服的一条长裤穿进去了，问题是走在街上提心吊胆，就怕那个扣子像一个子弹一样啪一下就怎么样飞出去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坐在沙发上感叹的时候，想一想，哎呀，是不是该处理一下这一个各种聚会各种庆祝体重多了几磅，而且心里面有一些感慨，因为这多了两三磅呢，不大像我们银行里面的活期存款每个月多号码，然后到月底怎么样号码就降下去，发现哎呀，不晓得为什么以前自己的体重像个活期存款，现在是定期存款，不但是定期存款，都已经快要变成不动产了，形成一个中央山脉。所以心里面就想，难免动了念头，动了念头，打开报纸一看，哇，下定决心了，因为运动权威店提供了我许许多多英文叫做 incentive， 诱因、诱导、刺激或鼓舞，帮助我下定决心到这个运动店买一个运动器材，处理处理我身上的不动产。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所读的短短的六节经文，三个与耶稣相接触的人，跟从耶稣这个题目让人诧异的地方。尤其是路加第九章57节到62节是紧跟着他前面所记载的一个事项，那是51到56节。我可不可以请同工把路加福音9章51到56节打出来，我们还是一样，大家一起把这六节念一遍，预备来。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面对撒玛利亚的人的拒绝、排斥、不接待他，耶稣的宽容超过他的门徒可以想象的。当门徒们心里面生气，说要不要像以利亚一样，这是讲到旧约里面一个先知以利亚在山上与神所不喜悦的假先知对抗的时候，有火从天上下来，把那些假先知、巴利的先知都烧掉了。所以门徒们说， 说哎呀，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子来对这些抵挡神所差来的这一位主，这一位夫子，他虽然他们还不完全明白耶稣的身份，他们却有这样的情怀。耶稣宽容撒玛利亚的人，这么大的心胸，这么丰富的爱心，对那些拒绝他的，对那些排斥他的，对那些不接待他的，那请问现在有人愿意跟从，岂不更加倍的去欣赏、去称赞、去欢迎、去鼓励吗？如果我坐在沙发里面稍微有一点的感慨，就因为这一点点的 incentive， 一点点的诱导，就让我去再买一个挂毛巾的东西放在房间里。那这些遇到要跟随耶稣的人，他岂不更加倍的欣赏、称赞、欢迎跟鼓励？怎么用这样一个让人惊讶的方式对待他们？ Craig Evans， 一个新约的学者，他所写的《释经书》里面，再把前面这六节介绍历史背景、介绍当时的文化、介绍当时的社会的风俗等等讲完之后，在他讲解完这些历史的背景之后，最后的这个结论里面，所谓的终结 summary 里面，他有这几句话。因为连现代的人读到这些话里面都会说，怎么会这样子？ Craig Evans 他有这几句话，我念给大家听。 There is nothing wrong having a house or a bed， 拥有一栋房子或只拥有一张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也告诉各位，我这位牧师很放心的告诉你，拥有一栋房子没有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有一栋。There is nothing wrong taking care of one's parents， 照顾我们的父母是没有任何的错误的。 There is nothing wrong showing love and respect to one's family， 对我们的家人表达我们的尊敬、我们的关怀、我们的关心、我们的感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结论要写这几句话，因为前面这记的六节太让人诧异了。这三件事情就好像有一个王牌投手，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站在投球板上连投三个刁钻变化球，不但让打击者那球丢过来的时候根本还没有转过神来，那球已经过去，裁判官喊什么？好球。不但让打击者目瞪口呆，连全场的观众都不知所措。第一个，一个兴致冲冲、满腔热血的人，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样子一个兴致冲冲、满腔热血的人，甚至可以给周围那已经跟了耶稣一段时间的人注入一股什么？生气的。这样子一个兴奋的人来到他们当中，可以给本来已经跟了耶稣一段时间的人带进一股蓬勃的生气的。耶稣的回答竟然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释经书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说因为这个夫子不同于一般的夫子，他是一个要必须旅行传道，甚至于有时候夜宿野地的人，所以这个来跟他的人误解了。我觉得不大可能，这个人应该知道耶稣是这样的一个布道者、一个传道的人。有一些注解就把许多属灵的丰富的含义放在里面，甚至于说耶稣事实上是在暗示，在他最终被钉十字架的痛苦，而且还不至挂在十字架上时候的痛苦，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地方是耶稣被钉在那里的。有些解经者说这个痛苦是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痛苦， 一方面这世界正在犹太的人来追赶他，无处可走，世界一方面追赶要他的命，而天这时候也不容他，连一个地方容他的地方都没有。不但如此，门徒们都睡了，门徒们至少不管是头靠石头，靠树根，靠草，枕着睡了，而只有他连头枕下来睡的平安跟确据都没有。因为地世界不要他，天也不容他。这种深度属灵的神学当然可以在我们认识耶稣现在在一个等于是这么多年之后明白他是一个特别的人物的时候，可以从耶稣的身上他所说的话都可以找到这一些蛛丝马迹，因为他是完美的神的儿子，也是完美的人子。从创世纪第三章之后，人就再也没有办法目击，再也没有办法看见的完美重新的进入人类的世界。但是那句话对在当时那个时刻对当时那个听的人是什么滋味？他没有机会像我们这样去，哎呀，这是克西马尼园祷告的一个暗示，神学的暗示。他是什么滋味？他就好像我看了这份报之后跑到 Sports Authority 看到那个机器，我问那个售货员，我说，哎，这个机器在哪里？那个售货员不但没有迎上前来，而且皱个眉头斜着个头看我，我往前走一步他就往后退两步，好像他的肢体动作告诉我省省吧，你去照照镜子吧，就凭你这个料够格吗？算了吧。第一个记载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跟从耶稣不是人的热忱做得到的，跟从耶稣不是人的热血做得到的，跟从耶稣不是人的激情做得到的。所以这一个满腔热血说，无论你到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的回答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第二个这个人比上一个的就更诧异了。这个人跟耶稣说，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几乎每一个解经书都会提到，在根据对于那个时代拉比文学的记载，讲到将已经过世的亲人安葬的责任是更优先于恭听律法书，更优先于聆听律法书，更优先于在圣殿中供职，更优先于在逾越节的献祭，甚至于更优先于去参与如果有割礼的仪式，更优先于这一切。所有旧约时代神的子民的一些特征跟记号，这些宗教的记号，如果遇到有人有过世的亲人需要安葬，那个安葬过世亲人的责任优先于这一切。所以有人就说，耶稣的回答又是在暗示他是弥赛亚，他要成全，他要结束旧约礼仪的那一位。当然我跟大家说过了，所有我们现在看耶稣所讲的话都可以从他讲的话蛛丝马迹里面看到这一个。也有的解经书这样说，他说这个人只是拖延时间，因为他家中并没有刚刚过世的亲人， 因为如果有的话，按照当时的风俗，当时的文化，这个人是不会出门的，他也不可以出门。因为家中的人如果有过世了，家人在那个时刻，在某一个时间内被看为不洁净的，是不能够到公众场合去接触别人的。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洁净与不洁净会造成影响，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观念。所以有人就说，这个人他是拖时间，他告诉耶稣说，等一等，等一等，等我的父亲有一天不在了，我把他安葬了，我再来跟从你。不管是怎么样，但是耶稣的回答这句话太强烈了，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所以不管刚才我说的那两种解释什么，这第二个 encounter， 这第二个跟耶稣接触的人，让我们看到跟随耶稣是不容许丝毫拖延与耽搁的。不管是这个人是存心耽搁，或者说他家里真的有一个刚过世的人，都一样，跟从耶稣是不容许丝毫拖延与耽搁，一个刻不容缓的事情。哇，这就麻烦了。第一个，跟随耶稣是人的热忱做不到的；第二个，跟随耶稣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张力了。既然第一点是真实的，跟随耶稣是人的热诚热血做不到的，又怎么能够说那现在跟从他是刻不容缓的呢？既然第二点是真理，跟从耶稣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为什么人的热诚人的热血做不到呢？第三个人是旧约中有一个先知，就是这样的例子。61到62节，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旧约中有一个先知就是这样子，他是以利亚的学生，他的名字叫以利沙。这段史实记载在列王记上19章的19到21节。前面我刚才已经跟大家提到了，才提到以利沙。以利沙当他在田里遇见以利亚的时候，或者说以利亚在田中遇见以利沙的时候，把他这一位先知的外袍脱下来搭在以利沙的身上。以利沙就回答说，请你让我回去跟我的父母亲亲嘴。以利亚答应他了。这个故事很可能是有在影射耶稣的回答，在影射这件事情。因为当时以利沙就是正在田里面耕田的，有12对牛在他的前面，他正在拉着的是第12对，所以他正扶着犁在那里耕田。你从这个里面你发现，如果第二个故事是有一个人存心在那里拖延，找一些借口，第三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请求回家跟家人告别，打声招呼都不可以吗？耶稣的回答，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多难啊，就是想要了结一下将来可能心中有的纠结，才要求回家告别，才要求回家跟自己的父母有一个交代，为了避免将来心中可能有的纠结。因为若是硬着头皮就在这个时候跟了走了，将来会不会心中有很多的结在那里，使他心里面三心二意。或许这个要求正反映出 人心总是有丢不掉的纠结，总会有三心二意的。所以这第三个与耶稣相遇的人，他听到的是跟从耶稣是不容许三心二意的，跟从耶稣不是人的热诚热血做得到的，跟从耶稣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事，跟从耶稣是不容许三心二意的。为什么这三个人的事情记载在这里？其实这正是跟从耶稣的一个实际的现象。耶稣对当时拒绝他的人的确宽容，的确继续的邀请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们机会，但是宽容，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机会并不表示跟从他是一个轻松的事情。就是在这一个看起来三个无法协调的真理中，人一点一点的明白体会跟从耶稣的丰富奥秘跟奇妙跟可贵。因为当热情烧尽了，当一个人说众人都可以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当一个人，就是我们读的约翰福音21章的那个彼得，跟耶稣说，为了你，我就算是被下到监狱里面，跟你一同受死，都是甘心的。一腔热血，一腔热忱。死神威胁的呼吸，在他的耳垂边轻轻的吹一下，热血就冻结了。当热情都烧尽了，当他也不只是说曾经三心二意，约翰福音21章记载，那里面一开始记载说门徒这时候跟着彼得一起去打鱼了，彼得不是说手扶着犁往后看，在那里三心二意，各位弟兄姐妹，他的手怎么样？已经不再扶着犁头了，他重操旧业了，他又回去打鱼了。他不是说哎呀我可能三心二意，他已经重操旧业了。在今天这个时代，重操旧业是很困难的。像我这样学化工的，离开十多年之后就没人要了，打鱼还有可能，学化工当然不可能了。在这个时候，他居然还听到，你来跟从我吧，真的是这样子的一句话。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你跟从我吧。一开始的邀请也是继续的邀请，跟从耶稣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目标，不可改变的方向，也是我们的命脉，也是整个教会的命脉。一开始邀请，继续的邀请，到最后，当热情烧尽了，当三心二意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的时候，最后我们仍然需要听到这样的声音，你来跟从我吧。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诗班先唱第一遍耶稣的脚踪， 如果你愿意的话，在这个时候也能够有一个心智，我要跟从。你如果是一个已经很爱主的人，你也为教会祷告，让教会一直有这样子跟从的心智。即便在有时候我们觉得热情烧尽了，三心二意了，让我们仍然能够听到你来跟从我吧。我们请诗班先唱第一节唱一遍，然后会众把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唱一遍来做回应的诗歌。心愿，这是我们的仰望，因为若你不继续的呼召我们，我们无法跟从。若不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这一个每一位属你的人，告诉教会的整体，你来跟从我吧。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一位开始者、成就者，谢谢这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开始那开始的章节，也要那写完那完美的终结篇的这一位，我们将我们自己带到主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丰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